刚才读了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二十节经文，大家在教会过了非常久的信仰生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教会啊，在教会里面，谁和谁的关系矛盾是最多的？你读旧约圣经，读新约圣经，刚才也读了这段经文，啊，你发现，在教会里面，谁和谁的关系最复杂？在你的家庭里面，最幸福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最痛苦的关系还是夫妻关系。你最爱的是你的儿女，但是你的儿女伤害你的时候也是最痛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哪一种关系最复杂？哪一种关系的痛是最难以忍受的？有人会说，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最难以解决，冲突是最多的。其实不然，如果你仔细去读旧约和新约圣经，你发现是教会里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的之间的关系的张力是最大的。你从摩西读起，从旧约的先知们读起，到新约的使徒保罗读起，记载的所有的事件大部分都是跟先知摩西保罗有这种矛盾性的。可能你还没有体会到，因为你还没有跟我发生过矛盾啊，这个矛盾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可能是教义的观点，可能是你不满意这样的用词，可能你也不满意这样的教会的事工的决定，都会造成传道人和弟兄姐妹的矛盾。但是最痛苦的矛盾是什么？是假道的出现，让教会里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从亲密的关系变成像仇敌一样的存在，这样的关系。而这段经文呢，就是来表达这个意义。这段经文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最柔情的一段经文，充满了丰富的情感，流露出了牧者和教会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和那种彼此没有亏负、彼此成就的关系。结果来了一群人，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像仇敌一样的存在。如果你和你的配偶不和睦吵架，是非常痛苦的，啊，冷战、不讲话，这是非常痛苦的，啊，而且这种痛苦呢，难以表达。我不知道各位在你的家里面和你的配偶，啊，这个争吵能够升级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是从动嘴到动手，还是到吵一分钟，啊，坚守十天不讲话？这种矛盾是非常痛苦的，无法言说，无语言表内心这种深深的绝望和忧愁。那么使徒保罗曾经牧养的教会，曾经爱保罗的教会，如今将保罗视为臭名昭著的存在，因为假的教师跟他们说保罗讲的福音也不对，保罗使徒的职分都有可能不是出自于上帝，他是使徒里面最小最没有权威的，就造成他们之间这种大的张力。保罗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劝勉他们悔改，劝勉他们回到真正的福音里面来。在第一章你看到保罗讲述自己悔改的经历，讲述自己蒙上帝呼召做了使徒的见证，来证明自己使徒权威的合法。那么到了第三章，保罗特别讲到加太领受圣灵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为相信福音。到了 三章的下半部分，还有四章的上半部分，保罗从历史，从神学进行辩论，进行论证，告诉加拉太教会，因信称义的福音源自于旧约，是符合圣经性的。保罗感觉这样的劝勉还是不够的，到了第八节和二十节，保罗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你在这里看到的保罗不再是一个神学家，而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脆弱的牧者，无奈的困惑的牧者。我们都认为保罗非常了不起，对吧？凭他的这个讲道，没有摆平不了的问题。但是加拉太教会他就摆平不了，从哪里可以看到？你看二十节，他说：“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他认为我写信未必能够说服你们，未必能够劝你们归回，我心里非常作难，不知道如何再劝你们了。保罗也有无奈的时候，无奈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说话非常的这个委婉作难的时候，你就知道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受到保罗在这里的一种的困惑，心里非常的作难。他讲了那么多的神学真理，讲了丰富的教义，保罗认为我还不能改变你们，我要讲述讲述我们曾经过去的在福音里的友谊。保罗或许这里已经勤这个所有的这个方法都用尽了，他希望用一种情感的方面挽回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想从前他们和保罗之间那种密切的可以舍命的关系当中，聆听保罗所宣讲的福音的真理。书信是有限的，有句俗话叫信是什么？信是死的通话者，就是写信是有很多的情感不能表达出来的，写信是不能将丰富的情感全部的表露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信呢，比这个现在的电子通讯工具啊更富有情感。90后也可以说写信的机会非常小了，60后、70后、80后以前是写信的，电话非常少，读家人写的信都能够满脸流泪，感动、想念、怀念。你们一封信啊，寄到一个远地方需要多少钱呢？4-5天、5-6天甚至更远。我的这个外公外婆是在云南的，心血来潮写信，一封信邮了1个月，一个月。所以信它比通信工具更能表达情感，但是信和一个人面对面劝勉人又是有许多不同。所以信是一个死的通话者，保罗就巴不得现在在他们面前可以劝他们、警戒他们、安慰他们、同情他们。所以这一段经文富有丰富的情感，少有书卷像这一段经文一样完全披露了保罗他那种的无助、无奈、困惑。他不知道如何再用书信的方式劝勉他们。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你的信仰生活如果并不殷勤持守，你在信仰上急剧的滑落，不听劝勉的话，对于传道人而言是非常的无奈的，不知道讲什么话好，讲的严厉你说没爱心， 讲得过于仁慈，你根本不接纳。啊，最不能谅解的是发信息还不回。啊，你说是不是说我了哈？我想不起来到底给谁发信息，谁不回我了。啊，非常的无奈。这种痛苦，这种绝望，在这个经文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保罗在四章的八节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就可说被神所认识。保罗希望透过救恩的经历唤醒他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说你们从前是什么人，你们从前是给假神做奴仆的，是被罪所奴役的，是心中没有上帝的。但是现在呢，你们认识上帝了，你们知道上帝的知识，并且和上帝恢复了关系，也知道了上帝是你们的父，你是他的儿女。我们就看到纠结的关系呢，它不是一种的机械的僵硬的，它是父和子的关系，它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保罗又加了一句说，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保罗说，你们认识神不是凭着你们的智慧，不是凭着你们的意志，更不是凭着你们的兴趣和意愿，乃是因为什么呢？被神所认识。这个认识是上帝知道你。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是上帝知道我们，他才拣选我们，才爱了我们，选中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以赛亚书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一个人认识神，是上帝先访问了我们，是上帝先找到了我们，是上帝先扶救我们，是上帝闯进了一个罪人的生命当中。而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所有人的身上，我们得救是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会成为上帝的百姓。保罗说，既然你们认识了上帝，知道得救是恩典，知道你们被上帝所认识，可是为什么又回到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呢？意思是说，他们从纯正的信仰又转向了以人为本、以行为为本的异教的信仰里面去，他们又去遵守信仰的 ABC，不再学习更高的福音的知识。大家要注意，保罗不是责备加太教会道德不好，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他们是道德不好，纷争、嫉妒、淫乱、娶继母、混乱圣餐，从道德方面哥林多教会烂得不得了。但是那个道德的烂跟教义的败坏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的。那保罗责备他们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不好，他们行为好得不得了，甚至说加拉太教会的人现在的行为比保罗那个时间更好，应该得到夸赞吗？应该得到赞扬吗？应该得到赞赏吗？但保罗为什么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从儿子的身份退后到了奴仆的身份。儿子是自由的，奴仆是什么呢？没有自由，奴仆是惧怕的、恐惧的、不安的，是不安的。我们常常说呀，这个人的行为不好应该受责备，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行为好得不得了，是不是？我要责备你们，虽然行为好，但是你们不是儿子的身份，是奴仆的身份，你们担心自己灭亡，所以好好的守行守律法，受割礼，遵守节期，遵守日子，有好的行为，希望被上帝所接纳和饶恕。你们就是奴仆， 奴仆是怀着恐惧的心，不安的心，担忧的心，活在上帝的面前。奴仆是没有自由的，他的内心是受到奴役的。我们在四福音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行为啊无可挑剔，优秀的，绝对是教会里的楷模。但是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是奴仆，他们是被捆绑的，他们担心我如果行为不好的话，神就不能接纳我，不能饶恕我。他们担心我如果没有好的行为呀，我在人面前就没有了地位，所以我要好好的表演，我要好好的演戏，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含有表演的意思，法利赛人是表演者，他们担心自己如果表演不好的话，演砸了，以色列人不再尊重他们，他们要好好的演戏。演戏的人心里有自由吗？没有自由，恐惧的，不安的，他们希望得到人的赞赏，他们不想得到上帝的赞赏。他们整个的人生是为自己，为别人而活，他们跟上帝没有关系。那你想，法利赛人有自由吗？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你看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孩子他有自由吗？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行，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吃，他感觉自己像什么呢？像个奴仆一样，吃东西偷偷的吃，为什么？怕被发现。吃了糖纸塞哪里？塞到床缝里面，一打扫卫生发现床缝里有糖纸。去超市买个东西，啊，大家为什么笑呢？小的时候都干过，啊，尿了床也需要找个干的东西把床盖死，像奴仆一样的生活。犯了错呢，也不敢说，奴仆的心。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恢复自由啊？离开这个家的时候，自己成人长大的时候，就有自由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为什么孩子特别羡慕像大人呢？因为大人不像奴仆，他感觉自己像个奴仆，啊，大人想看就看，想玩就玩，想玩王者荣耀躺床上玩俩小时，孩子玩一分钟不能玩游戏。你限制孩子的自由，所以他想要长大成人。奴仆就是惧怕、担忧和忧虑。加太教会行为一点都不差，比保罗那个时间行为更好、更敬虔、更殷勤。信仰生活的出席率更高了。往往行为过于好的时候也有一种危险，有时候行为好的那个自义比行为差的罪更可怕。在《笑傲江湖》里面有一位这个掌门人被称为君子剑，这个叫岳不群。岳不群好不好？人称君子，人如其名，好人，不和别人发生冲突，别人受难虽然自己打不过别人还要替别人拔刀相助，人称君子剑。可是这个人怎么样呢？极为伪善，没有打败左冷禅，又被任我行羞辱，结果令狐冲比他还厉害，心生嫉妒，伪善，抛弃自己的妻子，抛弃自己的女儿，挥刀自宫，练葵花宝典。你看，有的时候行为很敬虔的时候啊，也有一种危险，落在那个自义当中，还发现不了自己的自义，发现不了自己像奴仆一样的生活。我在这里不是说行为好不好，行为好很好，但是行为好很容易落在律法主义里面，自己还发现不了自己的诡诈，发现不了自己像奴仆一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或许是儿子，你行为好得不得了，但是你的内心有可能像奴仆一样的生活。如果你来到教会，你担心别人发现你有行为的漏洞，怕别人嘲笑你、轻视你， 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是奴仆的心态。因为行为好的人非常怕自己的行为的人设在人面前崩塌。今天会推荐一本书，并肩同行。上本书读的都很失败，一塌糊涂，最后坚持读完的不超过四个人。并肩同行谈到一点，我们需要帮助。人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败坏，承认自己家庭中有漏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一个行为好的人非常担心自己的败坏被其他弟兄姐妹发现，而这样的想法就是奴仆的心。所以行为好也有危险，那些网红明星他们的人设是不能够坍塌的，人设坍塌什么都没有了。教会里面也是，为什么不敢分享自己家庭的问题？为什么不敢分享自己孩子养育上的失败？为什么不敢表达自己的信仰生活一塌糊涂？因为奴仆的心，担心被嘲笑，担心自己的榜样没有了，担心自己完美的形象结果没有这样的形象。当然先自我责备一下，教会里最担心人设崩塌是谁呀？对，是传道人，然后就是同工，然后就是教会里越年长越担心自己人设坍塌，这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什么呢？担心自己的行为的缺点让大家都看到都发现，这是奴仆的心。另外你为了生活而生活的话，依然是什么呢？是奴仆的心。我们过信仰生活是为了爱主，不是为了信仰生活而信仰生活。我们很容易落在一种为信仰生活而过信仰生活的生活。我举一个例子，孩子吃饭的时候，我们父母会说你要祷告，孩子得了一个结论，不祷告不能吃饭，对吧？祷告就可以吃饭，不祷告就不能吃饭，祷告就可以吃饭，这是律法主义。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祷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感恩。有的时候或者弟兄你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忘祷告，吃了两口再祷告然后再开始律法主义的想法。祷告的目的是为了感恩，不是为了吃饭。所以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刚夹菜，哎呀忘祷告，赶快闭上眼，律法主义，心中没有自由。礼拜的目的不是为了礼拜，礼拜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上帝。所以最可怕的是什么？行为很好，为了行为而行为，为了信仰生活而信仰生活。两个犹太人在一起辩论到底有神还是没神，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有神论者。两个人辩论累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无神论的犹太人呢举头望天向耶和华感谢，这个有神论者抓住把柄了，你不是说没有神吗？为什么向耶和华祷告呢？这个犹太人说，传统，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过信仰生活不是这些年我就这么过，所以我要守主日，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奉献，我要履行一切的责任，不是，那是为了过信仰生活而过信仰生活。一没有这个信仰生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这也是律法主义。因为爱主，因为爱他，想着他，因为爱他才愿意借着祷告读经礼拜的方式亲近他，这个叫福音里的信仰生活。我们太多时候落在为了生活而生活，为了信仰而信仰，不是的，不是的。你看这个夫妻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种关系。刚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在一起相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吧？白天上班 晚上下班发信息，我想死你了。结婚之后还发信息吗？啊，结婚之后还说我想死你了吗？不再说了，没有了那个原有的爱的吸引，没有了那个爱的联系。信仰圣为是如此，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爱上帝爱得不得了，真的是爱上帝。信仰圣为久了呢，爱没了，成了一个空空的信仰圣为奴仆的心。一没有信仰圣为，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生活有缺陷，不是感受到主啊，我离你很远，这都是奴仆的心。另外还有一个检验的方法，你的信仰生活极为殷勤，为什么殷勤呢？是为了换取，还是为了回应主的爱？换取和爱主殷勤是不一样的。前两天我妻子问我，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心里还特别高兴，我说终于想起我过生日问候一声。然后他说不是，你不是说生日请我们吃饭吗？律法主义是换取，换取殷勤过性生活是为了换取，不是为了回应主的爱。检验这个奴仆的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当你的信仰生活付出努力的时候没有得到回报，你就生气，像该隐一样献祭了，上帝没有悦纳，大发脾气，变了脸色。律法主义的想法，奴仆的心是什么呢？我做这些，你要给我这些，我十年殷勤的过信仰生活，从来不缺席，奉献一分都不少，十年后的第一天，上帝夺走你的财富，失望，失望，打滚，耍泼皮，没精神，无力，听到不想听，教会不想去，为什么？奴仆的心。奴仆的心，他的行为并不坏，行为好得不得了。当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他发现我努力那么多，我得不到一点点的回报，就整个人精神萎靡，不干了。不干了，就耍泼皮，开始教会不想去，听道没精神，读经不想读，为什么？上帝没有满足我，没有给予我，这是奴仆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奴仆的心啊，奴仆的心，它不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道德败坏，他的行为好得不得了，可是里面潜藏着奴仆的心。保罗用一个词，情愿做奴仆，这个情愿在希腊文里面是愿意，喜欢，他们愿意做奴仆，哎，不是被逼的，不是被强迫的。因为律法主义者没有像这个伊斯兰教一样征服当时众多的时候，一手可兰经， 一手拿着月牙弯刀，你信还是不信？律法主义者没有逼迫他们呀，跟人说你要受隔离，受完隔离之后呢，守律法，节期月份各种节期都要守，守得越多你才能得救。你看人回到律法主义里面是非常自然的，像一个物体自由的垂落一样，非常的自然。我们有没有发现人犯罪的时候很自然，人回到这个律法主义靠自己行为得救的这个方面也很自然，非常自然的回去，非常自然的倒退回去，太自然。以赛亚书这么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人犯罪呀，屡次犯罪，屡教不改，犯罪之后被管教，新的伤口出来了，新的伤口没有愈合，又去犯罪。 新伤加上旧伤，这就是人的罪性，律法主义也是如此，他总想回到奴仆的心态。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你看这个畜生啊，狗和猪啊，什么本性？吐出来再吃，污秽之物再吃回去，加太就会情愿做奴仆，脱离了奴仆的心，已经享受自由，是上帝的儿子了，他们又回去了。你就看到罪的本性深深的刻在人的基因里面，宁愿受苦做奴仆，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败坏，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路德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你让一个人朝圣走一万里路他心甘情愿，你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败坏无能，领受上帝的恩典，他做不到。为什么？承认自己无能显得自己没有价值，朝圣一万里显得自己有能力有意志，可以被上帝所欣赏。因为在白白的恩典当中没有自己，只有基督，奴仆的心里面只有自己没有基督，恩典当中只有基督没有自己。这是小事吗？这不是小事。当他们重新回到律法主义的时候，与基督的恩典是相反的，他们透过割礼，透过这个节期视为得救的功劳，他们认为这样的敬拜方式啊，上帝更喜悦。可这个危险是很严重的，把敬拜给败坏了，把基督的恩典变为了虚空，他们的良心也不再自由。这不是小事，这个关乎耶稣基督的荣耀，关乎了福音的真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受保罗那种心情，这不是件小事，耶稣基督中保的地位被律法主义一点点给消掉了，保罗无法掩盖对福音的爱，在第一章狠狠地责备他们，在接下来的每一节经文里面都在劝勉警告论证，耶稣基督的荣耀不能因着你们的行为变得黯然失色。十一节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的。保罗意思说啊，如果我不劝你们呀，我真的害怕福音在你们那里变成无用的，因为你们靠自己，靠隔离，靠节期，那基督就没有用了，我所做的一切覆水东流，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如何能够保障自己在福音里面，如何能够使自己不离开福音的真理呢？就是要付代价，付代价，喝纯净的灵奶，吃干粮，熟悉教义，你才不至于回到错误的教义里面去。属灵的小婴孩什么样状态？什么都吃，万物皆可吃。我们家的这个老三现在是万物皆可吃，只要你给他一定放嘴里吃，不分干净与否，也不分能吃不能吃，是否有毒不重要，万物皆可吃。属灵的婴孩就什么都可以吃，没有分辨力，没有耐心，不肯付代价，什么都要。如果你要保障自己不离开那个纯粹的恩典的福音，就不要继续婴孩的生活方式。你从前不礼拜，现在要开始礼拜；你从前没有教会观念，你现在也有教会观念；你从前没有祷告，你现在要祷告；你从前不懂什么叫教义，现在你要懂得什么是教义，你才能在真道当中造就自己，站立得稳。不要再回到从前，不要再回到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加拉太教会没有在真道中持续的保守自己，他们回去了，太可怜了，原来是儿子的，每一天喜乐的感恩的敬拜上帝，每一个礼拜的充满恩典充满感动，但是没有了真理啊，没有了福音的宣讲，他们又回去了，每一天心惊胆战的来到上帝面前，每一天心惊胆战的敬拜上帝，那个自由的心被捆绑被奴役了，没有站立得稳，更没有站立得住，滑下去了，滑下去了。想想我们的过去，想想现在，你信主到现在，你的改变到底有多少？想想你从前在教会里面浑浑噩噩过信仰生活，你现在又如何来过信仰生活？想想你从前的态度，跟你现在的态度，如果你不保守自己，我们也有可能会回到加拉太教会的状态，甚至回到更惨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也目睹大家的成长，有人从前不会坚守礼拜，现在每一个礼拜坚守礼拜，这是成长。有人从来不读经，有人开始读经，有人从前从不奉献，现在开始奉献，这是改变。但还不够，还要继续，还要继续的保守自己，认识福音。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是清耀图写的，写于18世纪，就是在18世纪早期，在1710到50年代写的一本书。他的主要是探讨关于基督的丰富。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感触，我们还在内地，还没有到海边。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就是在电视里面看日出，在照片里面看日出，在视频里面看日出，还没有爬到山顶去看日出。清教徒对基督的认识太丰富了，我们太肤浅，太贫瘠了，太贫瘠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生活一定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每一天让你的生命中充满上帝的话，充满对上帝的依靠，你就可以像这个狮子一样的勇猛，在你的家庭里面战胜懒惰，战胜你妻子的懒惰，战胜你孩子的悖逆，战胜你自己那个脾气。如果你不能够被上帝的道充满，你就是一个被宰的羔羊，被罪宰杀，被怒气宰杀，被你家里的各种矛盾争吵宰杀。回到过去，回到从前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怕的。耶稣说啊，一个人里面有鬼呀，把他赶出去了，打扫干净了，后来鬼又回来了，带几个鬼回来，比原来更多了。如果你在恩典中退步的话，你比没有得救之前更惨，更痛苦，更悲惨。爱德华兹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是所有的信徒要学习神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有几句话很重要。他说，没有神学知识就没有恩典，没有恩典的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容易厌烦疲倦精疲力尽。就是你不让上帝的爱充满你的话，你的信仰生活就变得厌烦疲倦，没有力量。来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早早就来了啊？为什么有人来得很迟到啊？我不是说你说各位是来晚的人啊，我是说心态问题，心态问题啊！大家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往自己身上扣啊！其实如果我不是传道人，我和你一样，也会最后来，也会最后来。我说是心态问题，不是指的时间问题，心态问题。早来的人未必 充满热情，知道吗？晚来的人未必心中没有热情。这位好了，这位心里比较平衡了哈，这心里比较平衡了啊，嗯，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信仰生活疲惫？没有恩典，没有恩典是远离基督的结果，远离基督的结果。你看，耶稣怎么问彼得呀？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彼得？你还爱我？如果你爱我，你牧养我的羊；如果你爱我，你牧养我的小羊。问他你爱我吗？耶稣不是问彼得你做了吗？你去不去？啊，你个叛徒，你去不去？耶稣没有这么讲，依然亲切的问候彼得：“彼得啊，你爱我吗？”你们爱主的时候，才不至于疲惫。第二句话，没有神学知识，像无知的异教徒，异端是最无知的野蛮的异端，就是你没有上帝的话，没有纯正的教义的话呢，就会落入无知里面。圣经说用真道生了我们，信道从听道来。无知啊，是基督教最大的异端。第三句话，没有神学知识，就像畜生一样；没有理性和知性，所以无节制、易怒、乱发脾气。这句话是爱德华兹说的，不是我说的。引用一下：如果你没有真理支配你的生活，你就没有节制，乱发脾气，易怒啊，易怒。上礼拜刚跟我的孩子大大发了脾气，啊，控制不了自己。为什么？神学知识不够，神学知识不够，乱发脾气，神学知识不够，没有被恩典彻底的更新，就大发脾气，大发脾气。为什么每一天这个会经常有吵架争吵那么多呢？没有被真理管制，没有被圣灵管制。你想，你早晨起来呀，睡到上班的那一刻开车就去，慌慌张张到了公司，没有向上帝祈求，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你只能像一个被宰的羔羊。晚上进家之前也不祷告，你回家之后肯定吵架，知道吗？祷告是什么？上帝啊，回到家别让我生气，让我像你爱我一样爱我的妻子。回到家没做饭，对，祷告了。所以人如果不被恩典抓住，不被福音抓住，不被真理的知识抓住的话，就没有节制。为什么要听道，不断的听？为什么要读书，不断的读？我们的头脑需要被什么呢？被真理紧紧的规范。保罗在十二节继续用什么呢？用过去基督里的友谊来劝勉加太教会。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意思是说，我保罗呀，没有亏负你们。保罗怎么没有亏负他们呢？保罗是什么人？犹太人。他有割礼，他有各样的夸口，但是保罗在加太人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把犹太人这些夸口附加在加拉太教会人的身上。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像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得些人。有人乱解释说保罗这个骑墙派，不是。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他没有用犹太人的夸口 来要求外邦人，他没有到了迦太教会跟他们说你们要受隔离，和我一样，你们要遵守节期，像我一样，你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才能做上帝的百姓。保罗没有要求他们，没有这么做。保罗说，我没有要求你们，没有亏负你们，我像你们一样，我像外邦人一样，单单的信主就可以得救了，我从来没有亏负过你们。不单是这里，保罗是在舍命的处境之下将福音传给了迦太教会，而迦太教会也以舍命的态度来爱保罗，彼此没有亏负，没有亏负。大家知道内地会的宣教士戴德生来中国宣教的时候，他走了许多宣教士没有走过的路，其他宣教士仍然是保持他们这个英国或者美国的装束和衣服，戴德生不是，为了到内地传福音，他要求自己编着长辫子，穿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人的饭，他内地会所有的成员都要像他一样，像中国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真理并没有改变，但是把自己容易夸口的地方全部都弃绝掉。没有亏负就是舍己的意思。保罗没有亏负迦太教会，迦太教会没有亏负保罗。一个不舍己的人就容易亏负别人，夫妻之间总认为 对方亏负自己，你的婚姻不会幸福了。律法主义是索要，福音是给予，福音是双方的给予。如果你的婚姻里面不去舍己的话，婚姻不幸福。教会呀，应该感觉到彼此的亏负，我亏负他，我要努力的不亏负他，教会才能变得更加的美好。那么迦太教会如何没有亏负保罗呢？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保罗带他们回到了过去，回到过去，你们想一想，我第一次给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身体是有疾病的，这个疾病在历代的解经家里面解释各有不同，有人解释说这个疾病是眼疾，因为下面说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都情愿，但这个把眼睛挖出来在希腊的文化里面表达什么呢？对一个人的爱，如果爱一个人，眼睛代表所有和财富，我愿意把所有的都给我爱的人。有人解释为这个疾病呢，像加尔文就解释为这个身体的疾病是指保罗气貌不扬，气貌不扬，保罗并不怎么英俊，你知道吗？气貌不扬的一个人。那路德呢，就把这个疾病解释为什么呢？保罗在受逼迫、受人厌弃的情况之下传福音给迦太教会，迦太教会没有因为保罗被藐视、被弃绝而轻看这位使徒，轻看这位使徒。你想一想，如果你教会里的传道人天天被逼迫、居无定所，你会接待他吗？好像有点难，有点困难。如果按路德的解释的话，就是说保罗常常被逼迫、被弃绝，结果呢还被这些非基督徒的犹太迦太人接纳接待了，领受福音，他们还得救了。保罗说呀，你们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其实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你怎么来看待传道人，所有宣讲真理的 真的牧者都应该受到这样的尊敬。但是你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对牧者的看法有太多了吗？按相貌来论，没你长得帅，对不对？今天俊问我，他说我们学校又来个老师，跟你一样老。我说你老师多少岁？他说60了吧。他说你多大？我说你爸今年多少？他说我爸40。我说我比你爸小5岁。你看孩子就会用样貌来判断，难道我们不会吗？一个宣讲真道的牧者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可是这个在今天教会里面常常是什么呢？少有的。保罗说，你们待我像什么呢？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马拉基书这样说，祭司的口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里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耶稣又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所以今天我们衡量一个牧者，不是用能力、相貌、个性，不是用人脉，不是用世界的标准，而是看他是否宣讲真道。这是衡量一个牧者最重要的标准，这也是尊重一个牧者最基本的一个基石。苏格兰人约翰·布朗说，如果牧师爱羊群，羊群也因着真理的缘故爱牧师，将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喜乐教会，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我，没人表达过，没人表达过，表达太少，一般都是有问题的时候找我，大家要知道，传道人像垃圾桶，知道吗？没办法高兴起来，就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就是这种的忧愁和愁苦，很难去表达。我不是借机会来表达自己，多么愁苦，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所以说。在教会里不单有问题找教会的牧者，一起祷告，一起按圣经去处理问题，还要多一些表达，很少有人跟我表达过来教会之后他听到有所成长有所改变，我很少收到这样的回应。你说不可以，容易骄傲，也算你为了我的益处，总之在教会里面，无论在哪一间教会里面，无论在哪一间教会被牧养，如果那个牧者宣讲真道，一丝不苟的严谨的竭力的宣讲，就应该尊敬他，就应该爱他，这样的教会呢是有盼望的。保罗接着又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就意味着当时他们非常的高兴，我们有保罗把真理告诉给我，我们得救了。可能逢人就说，有主的使徒将福音传给我们，牧者是我们的荣耀和夸口。可是现在变了，现在变了，不单是福气，而且还认为如果保罗需要我们把眼睛挖出来都可以。这个眼睛挖出来不是真的要眼睛，古代的文化里面认为眼睛是什么呢？最珍贵的。如果保罗需要的话，我把我最好的都能够给这位主的使徒，这是什么样的情谊，什么样的友谊？基督里的友谊，福音中的友谊。友谊，保罗说，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我没有夸口，你们真的这么去做，多么好的场景。如诗篇所讲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现在没了， 现在是互为仇敌的关系。保罗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保罗的福音没有改变，他仍然宣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仍然宣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仍然宣讲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保罗真理从未改变过，可是他们不愿意听这个真理了，他们看保罗像敌人一样，他们和保罗之间有了裂痕，他们离弃了上帝的道，也离弃了上帝的使者。保罗在责备，这全部是你们的错，我在讲真理给你们，结果你们恨我，真理遭人忌恨，真理也遭人仇恨。奥古斯丁说，真理使人不舒服。很多弟兄姐妹认为我听真理很得安慰。你没有想到奥古斯丁所想的。奥古斯丁说，真理临到一个人，那个人是不舒服的。当真理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要完全的否认自己。比如说你落在苦难当中，他说神是你的安慰，就意味着你要放弃你自己的安慰。他告诉你神是你的帮助者，就意味着你要把自己所有的帮助者全部都给抛弃。真理是让我们否认自己，否认自己的想法，否认自己的规则，否认自己的意愿，完全服务在上帝的意愿之下。在这个婚姻关系的辅导里面，常常可以感受到这一种，将真理告诉他，就成了他的仇敌。如果夫妻吵架，你找我的话，我不会告诉你是你配偶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律法主义会告诉你是你配偶不行，换一个就好了。福音不是，福音告诉你是你的问题，是你太关注自己，太注重自己，不肯舍弃自己，不肯付出和牺牲，所以你的婚姻不幸福。在婚姻辅导里面深深感受这种敌意，不接受，不听取，你以后决定说婚姻问题绝对不再找我，那你离福音就更远了。律法是告诉你，我的老公如果变好了，我是幸福的；我的老公换一个就好了。福音不是换一个，福音是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更愿意牺牲，不看重自己，看重基督对我的爱。我要以基督爱我的爱去饶恕、宽容我的配偶，忍耐他。你的婚姻是绝对幸福的，这是幸福的法则。但我敢保证90%人不接受福音在婚姻当中处理的法则。17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不单为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那些律法主义者可能比保罗更热心，他们热心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爱基督，是远离基督。保罗还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什么意思？加拉太教会有一些的人，保罗在的时候非常的顺服，保罗不在的时候呢，本相就暴露出来了。保罗意思说，我在不在，你们在基督里都应该表里如一，你们在基督里都应该是一样的，不应该在我保罗面前一套，保罗后面一套。我希望你们改变你们表里不一的这样的想法，改变这种伪善的想法。所以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应该都是一样的，你在弟兄姐妹面前，在你配偶面前也是一样的，在你教会的孩子面前一样温柔， 回到家对孩子也是为如表里如一，表里如一，不能够不一样，那是一种伪善，伪善。保罗继续劝勉说：“我小子，这个小子比前面弟兄们更进了一步。前面说我的弟兄们，弟兄们，我劝你。”所以说小子，这个小子更柔和，更富有情感，这个小子不是轻蔑，不是藐视，而是用更近的关系。按照他们的身量，他们不是成人，他们是婴孩，他们非常稚嫩，他们又回到错误的信仰里面去。保罗称他们小子，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称哥林多教会为婴孩，属灵的婴孩。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这个小子含有父亲的意思，那么生产之苦呢，也含有母亲的意思。因为在加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这么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二章十一节又说，你们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吩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保罗把自己比喻为母亲，比喻为父亲。所以这个小子们里面也可能包含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也可能包含母亲与儿女的关系。那么这个生产之苦呢，就是母亲生育的时候那一个痛苦。做母亲的生孩子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但是那个痛苦是短暂的，当孩子出生之后放在你的床边的时候，痛苦算什么？忧愁算什么？看见孩子就笑了。为什么？痛苦之后就得了安慰，因为世上就多了一个人。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在受生产之苦？因为加太教会在第一次生产的时候流产了，流产了，保罗需要再生一次。这个再生一次不是指重生，保罗需要像一个妈妈生孩子一样劝勉他们，挂念他们，为他们祈求，付出加倍的努力，像生孩子一样的痛苦，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生命当中重现，重现。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常常让父母伤心，常常惹父母生气。父母把我们带来这个世上的时候呢，是以生育的方式，是非常的痛苦。那么当我们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呢，就叛逆不顺服，让父母伤心，那个父母就非常挂念我。如果父母是基督徒，为我们祷告流泪，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让别人替我们祷告，为什么？那个父母心里很痛，他要通过这样的生产的痛苦，让我们能够归向上帝，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比方说你的孩子有一天出国了，在大洋的彼岸，你听到你的孩子生活那个区域啊，晚上有这个混乱抢劫的事件，你身为父母，你心里舒服吗？你担心吗？担心。如果孩子遭遇了抢劫，你更担心，你更忧虑，你巴不得马上飞到孩子那里，把孩子从那个困苦当中救出来。那个心里的痛和担忧不次于生产的痛苦。保罗说呀， 你们离开了福音，你们流产了，我要再受生产之苦，将福音重新种在你们的心里面，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你们心里面再一次的生根发芽，你们完全的仰望耶稣基督。保罗一定非常挂念他们，保罗非常痛心，保罗常常流泪，保罗写信都感到非常的无奈，我巴不得现在到你们那里去啊。保罗那个时间没有飞机啊，如果有飞机保罗早去了，如果有车保罗连夜驾车就赶到加太教会了嘛，责备他们劝勉他们，当时交通不发达，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无论是这个徒步还是坐船都非常凶险，保罗传道是九死一生的路程，保罗要再受生产之苦，这个内心巴不得他们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生活呀，你的信仰生活也会同样的让教会的牧者感到痛心，有些时候这个见到你不知道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见到你不知道如何来劝勉，有的时候话到的嘴边又回去了，非常的无奈，做梦都能想到跟你谈话，但是现实并没有跟你谈。我跟你讲，有一种的忧愁就像有一天你做了父母为你孩子痛心一样，每一天想的全是你的孩子。如果教会里面多一些像保罗一样愿意受生产之苦的心情来爱教会的话，教会一定和过去不一样，有人愿意像妈妈生孩子一样忍受痛苦把教会变得更俊美的话，教会一定不会破烂不堪的，因为缺乏像母亲这样的人。保罗最后说，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其实保罗在这里非常的茫然，非常的茫然，他无法快速赶到那里，他也无法站在他们中间，他也无法面对面，因为书信啊是死的通话的。保罗心里太茫然了，他哭诉他的心肠，他希望他们改变，希望他们回来，回到福音里来，回到被上帝更新的状态里面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生活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你回想你的信仰生活，回想你现在的信仰生活，你需不需要福音在你里面重新去建造你？需不需要让福音重新在你的里面生根发芽？你领受福音了，但你没有改变，领受福音了没有成长，依然需要用生产之苦的方式，透过殷勤的讲道、查经、问候、团契来教导你，直到福音在你里面生根发芽，你有新的样式。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